因为佛菩萨都证道不二之中道义，所以没有所谓苦，没有所谓乐，一切就是这样，不可言说，一切方便讲就在所谓法喜禅悦当中，所以叫做真乐，是这样。这种乐不是我们世间这种透过意识对境界一种分别执着的觉受，这种乐并不是，那是发自啊你证到这个空性内心那种禅悦，那种法喜，不可言说，只可体悟，不可言说啊，这所谓的禅悦啊，只能这样讲。因此在大涅槃经里面，佛说这个盘就有这十种的意思了啊，涅槃加起来也是这个啊，这十种的意思啊，不灭不复，无去来啊，不可取，无不定啊，无心无障碍，无有无和合，无苦，这是我们大涅槃经里面佛所说的涅槃十种的一个妙义啊。那这个经呢，这个经呢，一般我们翻译叫修多罗，修多罗啊，修多罗的意思啊，就是现呐、啊，现呐、啊。像我们这个书有没有哈？像我们的书，这样的书啊，就比较进步啊，啊，装订成册啊。那我们古时候啊，因为没有这种印刷术啊，很早期啊，都是用什么竹片啊、树叶啊，哈、哦，然后把它打洞啊，它就用这个修多罗这个线，然后把它串起来。这叫贯穿起来，让佛菩萨高僧大德所说这些妙法，或者在世间一切的言行，然后啊把它记录起来啊，结集成册，把它串起来，所以叫做贯穿，让它能够流传而不流失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修多罗的意思啊，那是现。所以你看我们中文那个册有没有编辑成册，那个册册中间不是有 一盒吗，那就是现，把它串起来，那就是现。那这个经我们一般要称为契经啊，契就是契合，契合佛所说的法都是方便度众生，因此有无量的说法。这个法第一个要契合十方一切佛所说之理，不能违背，所谓的佛佛道同啊，你不能说这尊佛讲的跟其他啊别尊佛讲的不一样，那就不行。所以一尊佛来示现的时候，他所说的法一样啊，要契合十方一切佛所说之法义，这个叫上契。那下契呢，你所说的法要契合众生的根器。如果这个众生他的根器是上上根器的，上根器他要听大法，你就说这个大法给他听。如果这个众生的根器啊是中根器啊下根器的，你就要讲那个所谓的小法，要适合他的本身啊，他的根器，这个叫因材施教，叫不定教，说都要契合。因此啊，讲经说法或行一切善啊，都要看对方的需要，众生的需求要契合。如果没有契合，就是相违啊，相违背，那度众就有困难。因此十方的菩萨都要成就方便波罗蜜，成就无量度众的方便法门，度众才会无碍啊，要不然度众生行菩萨道会有很多的障碍，很多的障碍。我们在社会上也是一样，每个人有他的观念，他的习性，他的嗜好，你如果说要跟他打成一片啊，然后要度他，或者是要利益他，或者社会上有所谓的要做生意谈公事，彼此一定要所谓的契合，契合就相生，不契合就相克。你就算你在做生意啊，谈来谈不成。因此我们呢、啊，在社会上就有讲一句话，对人说人话， 对鬼说鬼话，就这样，就是要他、啊、听了哇，觉得说适合我意了哈，如我的意叫如意，如果说你做生意的话，好吧，就给你签了、一千几百万、几千万的这样，这样的话就正确了哈，这能够真正啊，能够啊，以我们在修行上啊，我们就是要像这样，众生。他喜欢吃甜的，你就跟他甜的；那喜欢吃咸的，就跟他咸的。好像外面啊，这个大餐厅啊，煮的菜一样，几百样、几千样。不管你任何的众生进来啊，你都可以点你需要、你想吃的。你不能说啊，这个店啊，每次都是煮一样菜、两样菜，大概没有多久就要关门大吉了。因此，我们世尊啊，因为成就了无量的方便波罗蜜，度众就比较无碍啊，比较无碍。所以方便讲，十方一切佛就是十方法界最伟大的总厨师啊。你要吃什么，他就煮什么给你吃，保证包心满意。因此我们要度众生啊，我们就需要啊多听多看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身为世众弟子，我们要博学多闻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你不能说我只会这部经，我只会这个法门啊，问你其他都不会，你怎么度众生啊？你只能度你这一种的，跟这个有法缘的啊，这种的，其他的你没办法度他，你讲都讲不过他，你怎么去度他？度外道的你也没有办法，有的外道很厉害啊、哦，哇，他还是啊，他也讲经说法。如果说你没有相当的博学多闻啊，世间法或者佛所说的佛法，你没有相当的深入了解，你根本度众生就很困难。所以我们要博学多闻啊，哈，博学多闻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契机。那第二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所谓的。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经是常的意思了，常常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啊，永恒不变的道理，佛所说的这个一切的这个道理啊，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，遍及十方界。比如说佛说因缘性空，不是只有适合我们地球啊，哈，适合其他世界都是一样，万法的物质现象都是缘起性空，没有说我们这个适合地球啊，不适合太阳，太阳那边的不适合外太空啊，的其他星球、其他银河系，不会了哈，都一样的。物质现象就是因缘性空，是这样啊，五蕴皆空，都是一样。这叫所谓常理啊，永恒不变的这个真理，在这个地方啊。接下来这个经叫做华。法，这个是一种法则啦，一种规范，解脱之法。你只要依照这个规范、这个法理这样去修，你就能够到彼岸成就佛道。这个经又称为路，所谓的光明的菩提路。你只要照这条路这样去走，就没有错了，它没有错，就不会走错路。正精进而不会啊落入邪精进啊。经又称为智慧，智慧佛所说啊一切的妙法，当时都佛是这样讲，叫做所谓的语言般若。佛啊从内心的真如本性这种智慧的妙用所讲出来的，就所谓的语言般若。这语言就是一种智慧，从佛的真如本性这种智慧的妙用所讲出来的。因为佛所说是佛经过无量劫这种所谓的万法万德的心法结晶，却讲出来真实不虚啊，真实不虚。那个语言般若后来经过后人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所谓的文字般若。就像我们现在所看的经啊，这佛所说啦啊，这文字的记载，这个就是一种智慧文字啊，哈，因为透过这个文字，我们就能够了解很多的道理，然后去修行，然后去成就佛道。这个机呢又称为种子的意思了。一般种子啊 就所谓的总含一切法，摄受一切意，这个都是佛无量劫的所成就的心法结晶啊。所以佛的内心当中成就无量法，了知无量意，这个叫总持啊，叫总持的意思啊。大概我们这个经的意思大概有几种啊，大概以上所说的这几种的意思啊，大概是这样子的啊。好，这个经题啊，这个经题我们大概这个方便啊，简单把它讲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现在真正的来进入这个所谓的经文，这个一般称为北解经文。我们把这个经文来看一下。师父把这个《大涅槃经》《大正心修》啊，这个《大藏经》啊，所有的翻译本啊，把它汇集之后，把它浓缩为16品，浓缩为16品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品，叫《金刚身品》，《金刚身品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，佛怎么说。佛说如来法身是常住法，非变异法，示现涅槃是诸佛定法，有树即有影，在黑暗中亦有影，但非肉眼所能见也。我们来看这一段。佛说如来法身呢，十方一切佛所证到这个法身，或者说我们众生本具有的真如本性，这个也是法身。我们要了解，有时候我们讲法身，有时候讲法界身，有时候讲法性身，意是一样，但是说法却不同。那我们呢，第一个来先看一下什么叫做法身。法身呢，就是你证到菩提菩萨以上，证到法身啊，心如虚空，与万法同体，这个叫做法身。这要到法身菩啊，这个到法身大士了，出地菩萨以上，破除第七意识，转世成智，证得平等性智，心如虚空，与万法同体。这个法又有不生不灭的意思啊，啊，证得这个。清净心啊，哈，不生不灭，犹如虚空，与万法同体，所以叫做法身。当然就骗你接触啊，法身骗你接触。第二，法性身，所有的法性，一切的万法，当体是空性，所以法性就是空性。所以佛菩萨所证得的法身，就是跟宇宙万法当体的空性，它是达到一种同体，一种融合，一种平衡性，所以叫做平等性质。平等，平是平衡，等是同等。简单讲，法性即空，就是所谓的灵虚尘，即为之为啊，哈，即为之为，这种灵虚尘如同虚空一样，所以达到一种同等融合，达到一种平衡性，所以没有所谓对立高低，就所谓不二之中道义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法性身啊。然后法界身呢，法界身呢，就是与这个法界同体，与虚空同体啊，这个就所谓啊，这个叫做法界身啊，叫法界身。所以这个说法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但意识都相通啊，意识相通啊。既然是不生不灭之法，犹如虚空一样，证得这个所谓菩萨的法身涅槃，或者佛的无上单涅槃，所以当然如同虚空是常住啊，永恒常住这个法界当中，不生不灭。因此它不是变异法，变异法就是生生灭灭的变化。那并不是了哈。佛又说，十方一切佛示现涅槃了哈。所谓啊，示现叫方便示现涅槃，并不是就近入涅槃。就近入涅槃就是舍离众生，不度众生，叫就近入涅槃。佛啊， 就是我们宇宙里面所谓的大菩萨啦，成佛之后还在度众生，度众生。因此这个都是啊，十方界佛所发的菩萨愿，所发的菩萨愿，度众成佛，成佛又度众，是这样子的，永远不会入涅槃啊，就不会啊就近入涅槃，不会舍离众生。因为佛菩萨都大慈大悲啊，那可能舍离众生，因为成就了大慈大悲，所以要成为菩萨，再成为佛，所以永远都不会入涅槃，都不会啊。再说佛并没有涅槃性呢、啊，怎么会呢入涅槃呢？要了解，上次我们讲过嘛，哈，叫阐提嘛，十方一切佛就称为涅槃无性阐提，他没有涅槃性，所以永远都不会入涅槃，除非众生都成佛。但是十方法界啊，整个宇宙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啊，那我可能都啊全部成佛，不可能嘛，所以佛永远不会入涅槃的。当然呢，视线啊，方便啊，这个视线涅槃啊，哈，视线这个无常现象，以常的法身来视线表象的无常之法，这个都十方一切佛，这个叫定法，诸佛定法，哎，这一定的方式了、啊，啊，佛呢度众生都是这样，在十方法界度众生，到最后化缘已尽，就是要离开，舍下，要离开，这是、啊、度众的这个。一定啊，这种的方式了、啊，是这样子叫做诸佛定法。嗯，有树即有影啊，在黑暗中也有影。这个有的人就比较不了解，影子不是要有光吗？没有光哪会有影子啊？但是各位要了解，依照目前啊，我们从外太空啊。现在目前呢，这个太空科学所看到，从外太空来看我们地球，我们地球本身来讲，它是有光的，有光，就是有一个磁场，地球它本身有个磁场，有个磁场，就算没有在，没有阳光的时候，它是整个是有个磁场在。这是啊，代表说一个物体啊，哈，一个物质的东西，它本身有个气场，我们称为磁场。因为万法都是由这个气，由这个能量所形成的，因此它既然是由气由能量所形成的，它就是有一个能量场，有一个气场，我们称为磁场。我们人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人现在有一种啊科学仪器啊，它会拍摄你进去，它跟你拍摄，我们人就是有一个能量场，有个磁场，有这种啊科学啊这种的仪器啊，可以拍摄我们人的磁场，有的是很稳定的啦，还有的什么有什么黑光啦、紫光啦、蓝光都有，还有的稳定，有的不稳定，看个人的修行啦、啊。修行越高，磁场越稳定，而且它会有一种光波，像佛是金光啊，金光，金光闪闪。嗯、因此啊。佛讲说，在黑暗当中，虽然是没有，可能是没有黑，还没有啊，这个所谓星星月亮，哦，都没有光，但树它还是有影啊，当然有，不是不止树有影，天地万物都有影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它的磁场在，只是我们用凡夫的肉眼看不到，你看不到而已啊。那本身这个磁场怎么会没有影呢？它就是有个磁场在啊。只是你看不到啦，我们宇宙当中有无量的现象，我们不了解，很多的道理我们不知道啊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，比如说你现在所看到的，也是很有限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，你看到虚空什么都没有，你看我们这教室什么都没有哈、哦，就是你看不到啊。除了我们这现有东西你看得到之外，很多微细的电磁波你看得到吗？你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现在这里面充满着电磁波啊，虚空你看虚空都没有，那真的没有吗？不是没有，是你眼睛没有看到，要不然你的手机怎么会响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微弱的电磁波，还有你借了什么那个，你借了什么微波炉啊，微波炉什么看都没有，诶，这电源一按它会热， 因此啊，有很多现象我们是看不到的。像我们这个灯光，它有电，但你电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看不到，你摸它会电你，对吧？高压电会电死人。所以很多现象啊，并不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啦，了解。所以不能说你没有看到，就是没有。佛这个是做比喻的，比如说我们佛所证到的常乐我净啊，这个如我的法身，不是你没有看到它就是没有，因为佛的亲证啊，佛了解啊，有啊，有一个真如本性啊，犹如虚空啊，不生不灭啊，啊，一片光明啊。你没有证到法身啊，在法身大事以上，你怎么能够了解？啊，你不了解啊。因此，佛的意思啊，是跟我们讲，你不要说你没有看到，你没有亲证，你就说没有啊。有人说一定要看得到才算，要听得到啊才算，很多你听不到的，在我们这个虚空当中。有这个声波啊，微细的声波你也听不到，身体也感受不到啊，闻也闻不到啊，但是啊，就在你啊，就是跟你接触，你没有感觉的，你没有感觉，就像你现在呼吸的空气一样。请问你有没有看到空气？没有吧？你每天在呼吸啊，你有没有看到空气？没有啊。难道你说话没有吗？没有空气啊，没有空气，你这怎么样？你就再见了、啊、对不对？但是有啊，这是有啊，在很平静当中好像没有什么风，但是你一手一挥它就有风啊，啊，这个就是气压 啊。但是你不能说我没看到就否认它的存在啊，这个意思啦。所以有数即有影，在黑暗中也是有，但并不是肉眼所能够看到。佛说佛法身三宝是常住华，故可作众生之皈依啊。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啊，佛啊曾说啊，我们的自信三宝佛法身啊，我们的自信三宝就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，因为这是不生不灭永恒的存在，就是因为永恒的存在没有生灭，所以才可以做我们真正的皈依处。这个所谓的自信三宝又称为离体三宝，并不是我们事相上所看到的住持三宝，或者说佛时代的别相三宝。你看到的是事相上的，这个都不是真正的皈依处。所以我们真正的皈依处，佛跟我们讲，就是我们的自信这尊如来啊，也是我们真正的、啊、皈依处。所以佛说若无常则三皈喜不成就啊，若是无常之法，生灭之法，生生灭灭，那怎么做一皈呢？那是啊、哦、那你皈依不是生生灭灭吗？广为人说，从妙音生则为法身，非废时生。他是所谓金刚不坏身啊，齁。因此佛就鼓励大众四众弟子，你要广为人说啊，我们的这个佛性啊，如来的法身啊，是从妙音而生。所谓的妙音就不可言说，妙不可言，这个维系的音而形成我们的真如本性。那粗糙的因呢，就形成所谓天地万物这些生灭之法，唯心的妙因就形成不生不灭的我们的佛性。所以要广为人说，我们众生都有佛性啊，这个就所谓的法身啊，不是一般我们这种身体啊，这种慧识身啊，我们身体啊就不净身嘛、哦、不是这种无常生灭之法，我们的真如本性是所谓金刚不坏身啊，永恒常住法界当中。因此佛就说啊，因为要度化众生，在十方世界要度化众生，所以要学受化，然后现老病死这个样子啊。受化就是接受度化的众生啊，比如说佛来这边示现，叫示现跟我们人一样哦，是个人，因为来度是度人嘛，对我们地球的众生，所以要随着这个接受啊，这个度化的众生，然后来示现啊他的相貌，示现生老病死，是这样子的。其实佛啊，他色身也是金刚不坏身啊， 只是啊要示现而已，示现无常之法。这个一般就所谓的心法可以转色法，让这个色身永恒不坏。但是啊，有时候跟众生的这个法缘短暂的一个告一个结束，叫法缘已尽，所以不得已啊，就是要示现了、啊、哈，把这金刚不坏身也把它示现成一般的，好像是无常要离开的，对了。那我们的真如本性也称为金刚不坏身，不坏的法身呢、啊，一切都是示现的啦，啊，示现啊，度化众生啊，要来示现。佛说法身非合合，非不合合啊，非因非无因啊。我又说了，我们的真如本性，我们这个法身呢、啊，这个、不生不灭啊，哈，这个法身呢、啊。它非合合而生呢、啊，它不是这种所谓生灭之法，这种因缘合合的。所以刚才不是讲过吗？它是从妙因啊，这不生不灭的妙因而生，并不是由这个生生灭灭的这种所谓的粗糙的因合合而生的。所以它是一种不生不灭法。那法身非合合，非不合合啊。你也不能说它是不合合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佛性也是从妙因而生，这样慢慢的经过无量的这个转化而来的，一样，万法都是从缘而生啊，不管生灭法、不生不灭法，都是从缘而来，都是离不开这个缘啊，离不开虚空的缘，离不开我们宇宙万法这种维系的这种能量、这种气。都离不开这一些，所以佛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，他才会说，维系的妙因而形成不生不灭的佛性，粗造的这种所谓啊，这种的因而形成生生灭灭的这种万法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一切啊，都是啊，从这个所谓的因缘而来的，没有因缘，哪有这个果啊？因此我们的法身也是一样，你不能说它是生灭合合的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不合合的，它还是一样啊，只是用合合啊，不是生灭就对了。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佛性如来法身真如本性，它不是本来就有啊，不是本来就有的，都是宇宙当中我们这个气这个能量经过很久很久因缘的合合，才有所谓的生灭法，才有所谓的不生不灭之法。所以不管有为法无为法，一切都是从因缘而来啊，不是本来就有啊，不是本来就有。嗯，所以叫非合合非不合合，非因非无因啊。佛性它不是生因，我们万法为什么生灭？因为它有生，所以有灭。佛性叫不生不灭，因为它没有生的因，所以它没有这灭的果。啊，了解啊。因此啊，佛性啊，如来法身叫非因啊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无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说没有这个因，没有这个佛性，这个因，佛性就是成佛之性，成佛之性就是成佛之因呢、啊。如果没有这个佛性的存在，那我们怎么会成佛？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因呢、啊。在这个地方，它是不生不灭成佛之因，却不是生灭之生因，这叫非因非无因。一切妄想取向缘泥凡无以为持，也就是说你要证得如来法身啊，不能用我们内心的妄想执着心啊，如果用这种妄想执着心，用内心的无明去修行，那无以为持，你永远都没办法这个所谓的证得如来法身啊。因此我们用智慧，不是用内心的妄想执着，是这个意思啦、啊。所以叫做一切妄想取向缘泥凡无以为持啊。佛又说啊，不惜生命护持正法，即能成就佛道。 得金刚不坏身。这金刚身品呢，佛最主要就讲如来法身，讲我们真如本性永恒不坏，处在宇宙当中啊。那怎样才能够见性成佛呢？这是用智慧心，不能用妄想心，然后要不惜生命啊，不要吝惜，该舍身舍命的时候，为了修道，为了弘法，为了护法，该牺牲的时候啊，你就要牺牲，不管身体哪一部分，或你的甚至你的生命，该放下的时候啊，该牺牲的时候啊，你就是要牺牲，所以不惜生命啊，来护持这个正法。这个正法，一般我们所谓的正法，就如来所说是正法，见性成佛之道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正法就是我们的自性佛，要护持佛所说的见性成佛之道，还要护持我们内心这个自性佛，这个正法。因为正法从我们真如本性这尊佛而出啊，所以要护持外面的法，如来正法，也要护持我们内心这个自性三宝佛法身，这个正法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够成就佛道。你不能只有护持外面的法，你不护持内心这个法，对吧？那就没有办法了啊。因此我们要弘法护法，我们要以内心这个正法然后去修，我们就能够成就佛道，然后能够证得金刚不坏身啊。这个德就是证得清净无明尽成就的意思，不是我们世间所说的得道啊，有得有失啊，这个是属于生灭之法。所以这个德是在发力的时候不得已了哈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德就是成就清净证得的意思，证得这个金刚不坏身，就是所谓证得如来法身，见性成佛道。佛又说，若独善其身而不说大乘法之出家人，名为剃头居士，非我弟子啊。在家居士当依止大乘法师为伴侣，做个护法居士。这一段啊非常的重要，这也是鼓励我们四众弟子了哈。第一个是鼓励我们出家众，第二也是鼓励我们三宝弟子，一般的在家二众，你身为出家人不能只有独善其身啊，你应该要发无上菩提心，要兼善天下，要弘法利乐有情，而不是做个治疗汉啊。所以佛就讲了，你如果独善其身，不发大心，不说这个大乘佛法来广度有情，那这个所谓的剃头居士啊，剃头就是光头居士了。其实你个光头其实不是真正佛的弟子，叫非我弟子啊，只是个一个表象，一个事相上啊，现这个佛像啊，哈啊，这个是你个光头，这样是其实不是真正佛的弟子。所以你看，你要当佛的出家弟子很困难啊，你必须要弘扬大乘佛法，弘扬见性成佛之道啊。大乘有所谓方等经、般若、法华涅槃经啊，解门这些教理，或者行门这些法门，看你本身的能力啊，你都要去啊，去护这个法，去弘扬这个法。因为众生的法缘不一样，所以需要很多的法门，很多的教理，必须啊让它能够流传下去。比如说有的人你请他要念阿弥陀佛，我不想念阿弥陀佛，我想念观世音菩萨，好啊，一样啊哈，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，到极乐世界啊，可以满你的愿啊。那我都不要念佛号，不要念菩萨，我要念这个咒， 我们来背蜜蜂也很好啊，大悲咒也可以啊，这个都可以啊，哈，往生净土。因此有很多的法门呐、啊，所以为什么佛要介绍这么多的法门，就是我们众生过去世的法缘都不一样。有人喜欢念旧经书的，有人喜欢念佛的，有人喜欢念咒的，有的人喜欢诵经的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是法法平等，没有高低啊，都可以的啊。但是比较严格就说，这个佛跟我们讲要弘扬这个见性成佛之道，这个大乘法，因为佛来示现是示现成佛，而不是示现声闻跟缘觉，所以一定要我们呢、啊，这个四众弟子把这个成佛之道，这个大乘之法，一定要大为的宣扬啊，宣流在我们这个所谓啊，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方来利乐有情呐、啊。所以对我们出家众的要求啊，就非常的高，非常的高。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做，那你就不是我的弟子哦。哇，这蛮严重的，很严重哦。那又鼓励在家居士啊，哈，就是在家二众啊，哈，要依止啊，哈，要依止大乘法师啊为伴侣，伴侣就是法伴侣了，哈，法伴侣了。以这个法，大家以如来正法，大家在一起这样共修共参，因为大乘的法师对经教比较能够深入，比较了解啊。如果说你对这经教并不是很了解，我们在家居士你必须依止学习在大乘法师这个地方啊，来深入在解门跟行门上好好去学习。然后不止这样，你还要做个护法居士啊，做个护法居士啊，哈，要护持这个正法，让这个正法能够流传，能够宣流在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方呢、啊、甚至啊有些啊这个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啊，有十方啊来听经闻法，属于临界的。这个临界啊，回到他们这个他们所住的地方，十方世界也是一样，也要做个护法居士，也是要做个护法居士啊。嗯，这个就是我们四众弟子应有的天职啊，也是对佛的一种感恩啊，一种图报。是我们对佛的一种报恩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修华、弘华、护华，这个就是我们四众弟子对佛最殊胜的法供养，也可以说报恩呐、啊，哈，报佛恩呐、啊，就是把这个佛法能够啊好好的去宣扬。然后能够啊利益啊更多的众生啊，我们不能说听听就好了，还不够，还要去修，还要去修，要解要行，然后广为人说这个见性成佛之道啊，这个不可思议的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个就是我们四众弟子的责任。所以佛最后的说法就讲到这一段，要我们好好的要做个护法居士。那出家众弘扬大乘佛法也是一样，也是护法啦，弘法就是在护法啦。那么自己又依这个正法去修，这就是修法。所以我们身为啊四众弟子，若说你真的要报佛恩，真正要修行，真正要度众，就是要做到依如来正法而修，依如来正法而弘法，依如来正法而护法，修法、弘法、护法，这个就是我们四众弟子的天职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呐、啊，责任。好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是讲到这个地方。